Hello， 欢迎收听睡眠先生的活力学，我是嘉硕。
Hello， 我是彦霖。
接下来会接着上一个有点峰回路转的那个故事，以家人的爱换到主观跟客观比较完整的睡眠，但是再把家人的爱再继续还给他，这个故事。好，那这个故事我们延伸出来的一些治疗的内容，包含什么叫做睡眠自觉错误，跟一个叫做矛盾意向法的。好，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好，那先分享一下啊，这个等一下录音可能跟之前会有点不太一样啊。第一个是大家应该可以听到背景声音有一些鸟叫声啊。那因为我们录音的地点是在好梦心理治疗所，那它附近有蛮多的花花草草，它现在有点接近春天了啊，所以花都开了，甚至樱花也结果实了，所以就一堆的鸟在这边吃着这些花蜜。这个声音我相信应该很难去掉了，所以也许我们在一开始就跟大家讲一下。回到我们先介绍这个睡眠知觉错误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好了，的确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一个疾病，也比较少谈。好，那因为它需要比较复杂一点，我们需要一些客观的睡眠检查才可以确定这个疾病。好，那所以怎么说，先提到这个个案它的主观的抱怨其实就是一般的失眠的描述。好，那例如他可能觉得入睡困难，半夜醒来，或者是整晚浅眠，而且失眠可能真的一个礼拜大于三天，也持续超过三个月，他有这样的一个描述。但是如果你觉得有点不对劲，我们就会用一些客观的睡眠记录。好，那但是也可以这中间稍微补充一下，也可以用我们上一集提到的一些观察。好，例如床伴的观察，是不是他真的其实好像有睡着，或者是隔天早上的精神表现来评估，或者是他是否有用一些助眠的方式，就像药物的介入来评估他是不是客观上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如果你要确定这个诊断，我们就要用两个客观的方式去得到记录。那一个包含所谓的 PSG， 就是我们说的多频道的睡眠记录，那它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会请彦霖稍微补充。那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带回家的，也是比较长时间记录的，我们叫做 AT Watch 或者叫 AT Graphic， 它叫做活动腕表，就是透过你的活动量去侦测你的睡眠状况，那它也是相对客观的记录。所以这两个方法它都是客观的睡眠检查，去佐证你主观的失眠是不是真的一致。我们有时候在临床上会用另外一些记录的方式，就像睡眠日志，请个案记他每天的睡觉状况，或者是一些问卷，他就不适用这些去做佐证，因为这些睡眠日记或者是问卷，他都还是个案主观的填写。好，我觉得我睡得好不好啊，或者我的睡眠的样貌大概是怎样，他都还是偏主观，他就没办法去确认。好，那所以如果要确认这个睡眠知觉错误的这些类型，我们就要用客观的睡眠检查。好，所以接下来就请彦霖稍微补充一下这些所谓的客观睡眠检查大概是什么。
客观的检查里面大概在医疗院所都会有相关的仪器跟设备，那这里面会来跟大家谈这两个客观的检查。第一个是所谓的 PSG， 也就是我们在讲的夜间多频道的睡眠检测。在这个多频道的睡眠检查里面，它大概会包含几个项目，包含我们会有脑波的测量、肌电图的测量、心跳的测量、血氧的测量、呼吸的测量等等的。好，所以它是一个结合多频道的一个测量，然后会去记录每一个个案它在夜间睡眠的状态当中，包含它的大脑的活动的状态、它的肌肉张力的状态、心跳、血氧等等的，来提供我们判断它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包含它入睡的过程，睡到哪一个睡眠的阶段，又或者在睡眠的期间里面有没有发生一些生理上的状况。譬如说在临床当中比较常见的就是他睡眠的呼吸有没有在过程当中有变缓，甚至是更严重的个案他会到所谓的睡眠呼吸终止的现象。那当然还有一些在临床上没有那么常见的，可是也是在睡眠检查当中我们会特别去确认的，就是个案的心跳，因为有一些 病人蛮好玩的是，他自己可能一开始都没有发现他其实心脏是有一些问题的，反而是来做这个睡眠检查的过程当中，我们透过心电图的监测发现他可能在心脏心跳当中看到有一些异常的现象。那通常这时候我们都会让病人知道说，在这个睡眠检查当中我们看到好像有一些异常，请他到相关的科别去做更进一步详细的检测。好，所以在这个夜间多频道的睡眠检查当中，它其实就会含过了多种就是不一样的生理指标的监测，去了解病人在睡眠过程当中他睡眠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客观的睡眠检查。那第二个客观的检查是所谓的活动腕表，好，称为 Active Watch 或 Active Graph。 好，那这里面呢，它的设计其实相对就会比夜间多频道睡眠检查来得更便利更简单一些。顾名思义，它叫活动腕表，所以它的设计上面呢，就会跟现在大家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些所谓的穿戴装置其实是长得蛮接近蛮像的，只是在我们的这个活动腕表的设计上面，它没有像我们的智慧型手表一样富有这么多的功能。它最主要的监测依据的就会是去侦测一个人他在一天当中的活动量，好，所以包含可能是你手部的移动啦、震动啦等等的。那还有它会去侦测我们暴露在光源底下的光的部分。好，那它里面呢是透过大量的数据，然后去做校正之后得出一个所谓的验证。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它的记录的敏感度会比市售现行的这些穿戴装置来得更敏感，是因为我们的活动腕表它在整个取样的过程当中，它会蛮短时间就取样一次，所以它可以侦测到的会比较精准，相较于我们现在常戴的。如果听友们有兴趣，其实你们都可以回过头去看你们的穿戴装置里面，或许都有一个检测项目，就是夜间的睡眠状态。好，那那个其实也都是用类似我们在医疗院所使用的这个活动腕表一样的概念去做侦测，分析出你的夜间睡眠的样貌。好，那只是差别在于在医疗上面我们使用的第一个它的监测的频率其实是会更高的，让我们得到的数据其实是更精准的。那再来是它经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去做了相关的校正，而去换算出来怎么判断一个人到底是醒或睡。好，所以它的敏感度跟它的准确度就会来得比市售的这些穿戴装置更高。好，那这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常见两种我们会拿来使用的。那差别就在于一个是相对多频道，它会给我们更多更多的资讯，可是在使用上面它就必须到医疗院所去睡一个晚上。但是活动腕表它就相对比较简单，可是它能得到的数据就大概就只能比较粗浅。好，那相对它就会是比较方便，因为你就可以直接带回去帮我们做佩戴的一个部分。所以我想这是两大类我们常用的。
好，那燕玲稍微补充了这两个方法，就像我们说的多频道的睡眠检查在医院做的，跟所谓的比较居家的这个活动腕表，那不管是哪一个方式，它都被定义在客观的数据。好，那所谓客观数据通常我们会抓出几个东西啦。第一个，透过这两个方式去知道它整个晚上的睡眠效率。好，那这个睡眠效率如果高于 85% 就是好的。好，那对这个数据我们就可以去跟个案主观觉得自己睡得好不好去做比较。好，个案觉得自己睡得很不好，那是主观的。但是如果我们测出来的结果，不管透过多频道的 PSG， 好，就是在医院的检查，或者是带回家的这个活动腕表，都可以知道他的睡眠效率。如果是好的，就可以去做一个有一点是互相的比较。好，那另外有时候这两个检查也都可以测出来所谓的个案花了多少时间才能睡着，我们叫做入睡所需要时间。好，那或者是半夜醒来的时间，那这两个数据也都可以跟个案自己觉得我要花多久才睡得着，或者是半夜有醒来多久去做一个互相的比较。好，所以这两个方式它都是比较客观的。好，那我自己觉得哈，这两个方式在我们医院工作以来，有时候一个晚上的睡眠检查它当然是最好的，我们说最完整的，因为它可以知道像刚才燕玲说的脑波啊、心跳啊、 身体的动作啊、血氧。可是有时候他因为他只能测一个晚上，所以很多的个案其实有时候是蛮担心的。如果你第一个晚上认床，或者是第一个晚上你可能因为换一个环境，或者是刚好那一天比较亢奋而睡不好，有时候不得不说那个数据有可能就会比较没办法那么如实的反映出你的状况。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请他去做这种居家的可以长时间的。那我们这个活动腕表大概有可能都会带到两个礼拜。好，所以这个两个礼拜的过程中，你偶尔有一两天有一些特殊状况而睡不好，至少它是可以删掉的。好，所以它就有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好，那所以但是不过我说也要分享，就是很多人会担心这个做睡眠检查而睡不好，那会不会数据不够准。不过有时候如果我们从真正要收集数据的角度来看，其实你只要有睡着，有可能因为认床比较难睡，但是你只要有睡着，睡足够大概三到五个小时，其实那些数据还是很足够提供参考的。就像刚刚彦玲说的，如果这中间你有一些呼吸的问题，其实你只要有睡着大概都还是收集到一些资料，你有一些心率的问题，有些血氧的问题，还是可以收到足够的资料了。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一个晚上睡不好你就不想要来做这个检查，但是我会觉得能够做还是尽量做，那他就可以多方面的收集资料。那如果担心那一天的数据不够准，你也可以再做这种两周的这个活动腕表，去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长时间的记录。好，那这两个方法其实刚刚其实比较是粗浅的分类啦，但其实现在医疗上有些方法是把这两个方法的优缺点整合在一起。好，例如我们把你这个活动腕表虽然只能测量活动量，它有些机器可能可以再延伸多测量你的血氧或心跳，它有可能变成两到三个频道，但是也不用很复杂，它还是可以接好以后带回家。好，所以它有点是把这中间整合。好，不过这个稍微有点复杂，也要看每个医疗院所可能会提供不同的装置。好，但是我们大方向分享这两类，一个是很多频道的可以测量很多的，但是它只有一个晚上，跟单一频道测量活动量的，但是它可以测量比较长的天数，这两个大方向。好，那刚刚彦玲也分享到这个我们一直提到的活动腕表，它比较偏医疗等级。好，所以如果你在医院侦测这个活动腕表，通常这些设备它第一个是医疗等级，它都有经过所谓的医疗器材的许可，甚至有足够的信效度。好，所以它真的可以号称它是准确。好，那跟现在刚刚彦玲也提到，我们现在大家很多人手上都有一些穿戴式装置，它比较是一般性的穿戴式装置，那这些一般性的穿戴式装置它可能就比较没有经过一些信效度或医疗器材的许可，所以它准确度的确是比较差。如果大家有兴趣，其实可以收听我就是加速心理师跟宇哲老师之前有录过一集关于这些穿戴式装置的比较。那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在那一集聊的几个重点。的确现在市面上的穿戴式装置去侦测所谓的睡眠还不够准，是的确现在的状况，不过越来越准也是未来的趋势。越来越准是因为现在有更多的演算法去推算这些活动量，甚至加上一些心跳一些血氧的数据，因为现在有些单一的穿戴式装置就可以侦测到所谓的心跳，那如果演算法越来越准去跟所谓的这种睡眠检查相比，那就有可能找出一个更准确的方式。不过现在大概就这几年国外的研究跟国内的一些睡眠实验室的一些测量的结果都还没有那么准，但是未来一定有机会越来越准，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再回到这个疾病的治疗，所以刚刚提到这个睡眠知觉错误啊，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方向，就是我们会用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睡眠结果去做一个比对。好，那但是就像我们上一个故事提到的，我们也不会这么快就直接把这个数据拿出来用了，因为它太具挑战了那所以我们这中间可能会稍微缓一点去找到个案主要的原因。好，那就像我们上一集故事提到的，我们去满足这个主要原因。好，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不过它的执行来讲通常真的就要交给精神科医师或心理师，我们透过一些比较是心理治疗的方式或者是精神医疗的方式去找到那个原因，再去做这样原因的对应。甚至因为这个睡眠知觉错误的个案，在某些研究的角度来讲，它甚至会跟一些人格疾患有些共病。好，那人格疾患就像比较偏依赖型的人格，它需要更多的关注，那所以有可能就要需要一些医疗的诊断才可以更了解。甚至这个疾病睡眠知觉错误也有可能跟所谓的焦虑症忧郁症 有比较多的共病，那这是以研究的角度来讲是证实的。所以如果大家要做更全面的治疗，可能就真的要交给医疗的专业人员，透过刚刚说的用一些数据去做一些验证，那或者是找到一些原因去做一些对应，那或者是我们先前也提到的去针对他的紧张焦虑去做一些放松，他都还是有介入的方式。好，那接下来也许可以请彦玲稍微补充一下，针对这样的个案，我们在治疗上面有时候还会用另外一个方法。
那在治疗上面我们有时候确实会运用另外一个策略，也就是我先从个案的角度出发，我顺着个案他知觉到的经验，也就是他觉得他夜晚都没有睡觉。那这个方法其实一开始加速有预告了，我们称它叫做矛盾意象法。它的执行方式很简单，治疗里面呢，我们的做法就会请个案当他上床准备要睡觉的时候，我们确实请他你就试着让自己保持不要睡着。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这个保持不要睡着不是透过其他的外在方法，你不依赖任何其他的方式就让自己保持清醒不要睡着。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是用其他的方法来让自己维持清醒，譬如说我就躺在床上刻意的滑手机啊等等的，那这个就不是我们在使用的矛盾意象法。所以这个治疗模式是我们会请个案上床准备要睡觉的时候试着让自己保持清醒不要睡着。这个概念就会像什么，就会如同我们有时候回想自己求学时候的经验，或者是我们去参加一些演讲讲座的经验，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告诉自己上课或者是听演讲的时候我们要认真好好的去听，但是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却不小心打了瞌睡。但是它的前提其实我们都在告诉自己的是我要好好听，不论是听课或听演讲。用这样的概念回到我们的矛盾意象法的概念，其实就是相似的，也就是当我试着想要刻意保持清醒的时候，睡意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来到了。所以我们会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有时候在临床上面请病人，也就是我先接受你叫做整晚我都其实是无法睡的，那我就让你先试着维持清醒，保持那个清醒的状态，让睡意自然而然的出现。那那个睡意其实常常都是没有预期底下它就会自己来的。那这样的角度其实它的核心叫做，当我没有一直聚焦在我想要睡觉而产生的焦虑的时候，其实焦虑反而是减缓的，是下降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睡眠就有机会真的来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可以睡得着。好，所以它的名称何以叫做矛盾意象法，概念就是矛盾的模式。好，睡觉我们其实是要让自己睡，可是我却用一个矛盾的模式是请你试着保持清醒，我用这样的角度去执行，来让个案真的可以达到真的睡着的部分。好，所以这个是临床上面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搭配的另外一种治疗的策略。
好，所以这个方法其实如果我们要讲它的步骤，它其实步骤上可以这么说，我们会请个案躺在床上啊，都准备好要睡觉了啊，这个时候可能关好灯，你可以张开眼睛或闭上眼睛都可以，你自己决定，但是努力的告诉自己我现在要保持清醒，可以保持的越久越好。好，所以其实它的步骤有点搞笑，甚至也有点矛盾啊，就是明明是失眠的人，但是我们却要他一直保持清醒。那就像刚刚彦玲的例子，就是你一直保持清醒，就像你在上课的时候你想要努力的保持清醒，不然这个老师会点名会看到你睡觉，可是你越保持清醒，你有另外一个核心，你不会担心现在失眠，你不会担心现在睡不着，因为我就是要保持清醒啊。好，那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回到失眠的个案，有些失眠个案有时候是太过于投入，告诉自己我现在一定要赶快睡着，我不可以失眠，所以这个过程中就会越来越焦虑。那倒不如我们产生一个矛盾的想法，我现在就是有个任务，我要保持清醒。好，所以的确在临床上有这个方法叫做矛盾意象法。所以如果我们用在睡眠知觉错误，好，那如果大家可以再回去听上一个故事，我们可以想象睡眠知觉错误的个案就有个核心，它就是很矛盾，好，那就是需要得到家人关注但是又觉得好像不需要的那个矛盾，或者是他把失眠当作一个借口 本来就是一个很矛盾的，睡不好是谁都不要的，但是他却需要这个睡不好。好，所以我们用矛盾印象法去攻这个睡眠知觉错误的人的矛盾，他有点像负负得正啊。好，有没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没有那么焦虑了？好，那这个方法也许可以这么一试啦齁。那不过回到临床上齁，真的单独使用矛盾意向法的时候，我觉得几率不高。好，那燕妮应该也是这样齁。
嗯，没错。
因为如果我们针对个案，我们就叫他回去保持清醒，有些个案真的会觉得很莫名其妙，甚至会真的一直清醒着，也有可能。好，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这个矛盾意向法单独来做其实比较难。如果我们从研究的角度齁，的确也比较少的论文是单纯用矛盾意向法成为一个治疗方法，它通常还是会结合其他的方法，例如结合我们一直都在跟大家分享的失眠认知行为治疗里面的各种方法。那我自己在临床上使用是这样，如果真的会请个案做这个矛盾意向法保持清醒的过程，我会一边请他做所谓的放松训练，包含我们之前说的你可以一边保持清醒再一边调整你的呼吸，甚至一边保持清醒你可以做一些所谓的身体的关注，我们叫做正念里面的身体扫描，去注意你身体现在各个部位。那这个身体扫描或者是正念的内容，也许我们可以在之后再录一个比较完整的内容跟大家说明。好，但是概念上就是你一边保持清醒但一边让自己更放松，调整你的呼吸或者是关注你的身体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放松状态，它有可能光是放松它就可以达到让你有睡着的机会。那又透过矛盾意向法，不要放大对睡眠的焦虑或者不要放大失眠的担心，它有时候可能就会配对起来，就有可能会有一些成果出现。好，那所以分享这个方法叫矛盾意向法，那它可能可以针对这个睡眠知觉错误的人试试看，它也可以针对一般失眠的人试试看，但是我通常也会觉得它要加上一些放松训练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的内容整合在一起，它可能会更好用。
确实在临床上面我们比较少会这样去使用啦，我们大部分就会结合其他的方式，那还是会回到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每一个人的失眠它背后的原因可能都不太相同，比较重要都是找到主因，然后我们试着从它主要的原因里面去协助病人做处理，而让他得到一夜好眠。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额外分享的一个部分。
所以刚才听到那个鸟叫声还是在，所以底下它也陪伴着我们今天整集的内容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边咯。 OK， 谢谢大家，拜拜。
OK， 拜拜。